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今天早上刚睡醒，突然收到一条通知，说你每天用来写代码、极大提高工作效率的那个顶尖 AI 助手，其实一直在偷偷记录你所在的时区。
嗯，而且不仅仅是时区这么简单。
对，他甚至还会把你们公司的名字就是单独标记出来，然后偷偷回传到海外的某个 server 上。
没错。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什么科幻悬疑电影里的桥段，
嗯，
但其实就是今天，也就是2026年7月10号早晨，整个科技圈真实发生的一场大地震。
是的，也是为什么就在几个小时前，阿里巴巴做出了一个，怎么说呢，极其罕见而且非常决绝的动作。
全面封杀。
对，他们全面封杀了 Anthropic 公司的 AI 编程工具 Claude Code， 然后要求所有的员工立刻切换到自家的 CUDA 上，并且啊，他们还要求把设备上残留的相关模型彻底清理干净。
哇，这动作真的很大。那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今天呢，我们要带你一起拆解这份刚刚出炉的非常硬核的科技行业简报。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金晶镇律师为我们提供的独家深度评论。
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完全基于这些最新的事实还有各方的客观视角，我们不偏袒任何立场，就是纯粹来理清一条正在重塑这个世界的暗线。
对，这条暗线其实非常清晰了，就是曾经我们以为的那个所谓代码无国界呀，或者说数据自由流淌的乌托邦时代，其实已经彻底结束了。
确实是这样。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一场从最底层的软件到人类情感再到物理硬件的全面割裂，也就是说，技术仍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拥有它的国籍。
这个说法很精准。那让我们就从刚才提到的这场没有硝烟的软件冲突开始梳理吧。阿里因为安全研究员发现的这个疑似后门，直接封杀了 Claude Code。
没错。
其实你想啊，如果这仅仅是搜集一下软件的窥碑落制，那大家肯定都能理解，对吧？
对，那是常规操作。
但如果是定向搜索特定的中国企业名称，还要进行环境数据的回传，这就完全超出了普通产品优化的范畴了吧？
毫无疑问，这直接触及了企业安全的最底线。不过我们要知道，这种商业博弈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嗯，怎么说？
就是在阿里采取行动的同时， Anthropic 那边也没闲着，他们直接把状告到了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哇，直接上告参议院了。
对，他们指控阿里旗下的 Qwen， 也就是通义千问实验室，说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动用了差不多25000个账号，去对他们的模型进行了将近288000次的数据蒸馏。
等一下，数据蒸馏，我们经常在各种科技新闻里听到这个词儿，听上去特别高大上。但如果咱们用就是最通俗的话来说，这到底是怎么个操作？难道就是写个脚本，疯狂向对方的 AI 提问，然后把答案偷回来吗？
偷这个词儿在法律上可能还需要去界定，但是机制上确实非常接近了。
真的假的？
这么说吧，训练一个最顶级的老师大模型，你可能需要花费几亿美金，还有极其庞大的算力去让它理解这个世界的逻辑。
嗯，
但是数据蒸馏呢，就是用一个比较小的学生模型，通过 API 接口不断的疯狂的给那个老师大模型喂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把老师回答中展现出的那种推理过程，还有那些高质量数据，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变成自己的养料。
哇，所以就相当于
学生一分钱的高昂学费都没交，却把老师花了半辈子总结出来的思维导图直接给免费复制走了。
原来如此，那难怪 Anthropic 会急得跳脚了。不过呢，这种防御姿态显然不只是针对输入端，现在连输出端感觉也开始竖起高墙了。
确实，
我注意到今天的资料里特别提到，中国商务部最近一直在密集摸底阿里、字节跳动、智谱 AI 这些头部企业，好像是在探讨限制尖端 AI 模型向海外提供访问权限。
是的。
最让我惊讶的是，连那些免费在网上共享的所谓开源犬种模型，比如 Qwen 啊、豆包啊、GLM-5.2 这些，居然都可能被纳入限制。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我们在聊这个之前，得先明确一下所谓的权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好，
在 AI 这个领域里，如果说代码是人体的骨架，那么权重 就是经过成千上万张显卡，日日夜夜不停地训练之后，在那个神经网络里硬生生长出来的肌肉记忆和大脑突触。
也就是说，它是最终的成果。
对，你开源了权重，就等于把你花了无数金金白银淬炼出来的那个最终成品大脑直接免费送给了全世界。
哦，那这正是我非常困惑的地方了。你看啊，中国产的这些开源模型，正是因为过去采取了积极激进的开放策略，才在 Hugging Face 这种全球最权威的开发者平台上，下载量和影响力经常压到美国的模型，对吧？
没错，非常火爆。
那如果现在我们主动去限制海外下来这些权重模型，这难道不是在自断双臂吗？就是主动放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全球话语权，这看起来简直像是在自我破坏啊。
表面上看，这确实像是在主动放弃市场份额，但是如果您把视角拉高，放到当前的宏观博弈中去看，决策层的这个逻辑其实就不难理解了。
嗯，怎么说？
正如金金镇前国会议员在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技术安全与核心资产保留的优先权已经彻底超越了所谓的全球开发者生态占有率。
优先权变了。
对。在技术冷战的前线，你不可能为了赚取几句好口碑，就把自己最核心的基础设施底座毫无防备地交到对手的手里。
确实，而且市场的反应也证明了这种割裂正在加速。既然大家都要筑起高墙，那大家就开始在墙内疯狂内卷了。
简直是卷出了天际。
是啊，质朴 AI 刚刚推出了对标 Tod Code 的 Zcode Lite 版本，一个月只要$16.20，而 DeepSeek V4 更是把算力价格玩出了花。他们直接推出了一个叫错峰 API 定价的东西。
对，错峰定价，
这简直就跟我们生活里的峰谷电价一模一样。半夜跑数据的成本直接腰斩到每百万个 token 只要6块钱人民币。这里的 token 也就是大模型处理语言的基本单元，这个价格几乎就是在逼的开发者把闲时算力的每滴血都榨干啊。
没错，软件和模型层的这道铁幕其实已经算是正式拉下了。但怎么说呢，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边界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
哦，
在国境线内部，另一道前所未有的边界也正在被强行划定。
你指的应该是情感边界吧？
对。
你现在其实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看看里面那些主打情感陪伴的 AI 智能体。就在我们录制节目的今天，也就是7月10号，受即将生效的 AI 拟人化服务管理方法的影响，阿里的通一千问直接永久关闭了所有的拟人化智能体服务。
是的，连数据迁移的机会都没留，直接下线。
字节跳动的豆包据说也将在7月15号紧随其后终止相关功能。
这个新规可以说是极其严厉了，它要求必须具备防沉迷系统，使用时长提醒，强制配置那个一键退出功能，并且全面禁止针对未成年人的虚拟恋人服务。
坦白说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规定的时候，我是非常不解的，因为稍微懂点技术的人都知道，大模型的底层说白了不就是极其复杂的矩阵乘法、概率论和一堆代码吗？
对，底层确实是数学。
他们根本没有灵魂，也没有真正的心智啊！为什么监管机构要像防范某种新型合成毒品一样，去要求对一段代码搞什么防沉迷？这难道不是等于承认了 AI 对人类情感的操控能力已经跨越了安全红线，甚至失控了吗？
你的这种技术还原论视角其实很普遍，觉得它就是代码，但监管层看的不是代码，而是社会学结果。
社会学结果？
对，大模型确实只是在预测下一个词，但问题在于它是怎么预测的？它是通过吞噬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剧本，甚至心理学对话来预测的。它的算法核心目标就是最大化你的参与度，这就导致它能够极其精准地模拟出同理心、幽默感，甚至它还能模拟出脆弱。而这种模拟出来的懂你，对人类大脑多巴胺的刺激是100%真实的。
所以它就像是一把专门针对人类心理弱点打造的钥匙。
恰如其分，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企业只能选择直接永久关停，而不是去修改功能，因为这里面存在着根本的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矛盾你怎么讲？
你想啊，一个主打虚拟恋人或者深度陪伴的 AI， 它的商业价值就建立在让你对它产生情感依赖上，对吧？
对，肯定越黏越好。
那你就不可能一边让 AI 对你百依百顺提供情绪价值，一边又在屏幕上冷冰冰地弹出一个防沉迷弹窗，说
您已沉迷2小时，请一键退出并回到现实。
对呀、啊，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互斥的，根本做不到。
哇，所以他只能硬着陆了。其实今天的资料里也提到，金京镇律师认为这一动作其实为韩国乃至全球那些正在涌现情感 AI 产业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立法先例，就是 AI 在被打上国籍烙印的同时，也正在被套上人类道德底线和心理安全的缰绳。
确实如此，但我们要知道，无论是软件层的封锁还是情感层的监管，这些其实只要按几个回车键改几行代码就能执行。
真正难办的是硬件。
没错，真正卡住所有人脖子的是那个永远无法用代码凭空变出来的物理世界，
也就是芯片和算力。
对，这就到了地缘政治最让人窒息的深水区了。我们来看看目前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处境。就看今天的数据，韩国 SK 海力士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了。
嗯，创下记录了。
对，创下了29亿美元的外国企业最大规模 ADR 公募记录。这里我跟听众朋友们插一句啊， ADR 简单说就是让外国公司的股票能像美国本土股票一样直接在美股市场上被买卖的一个金融通道，这说明美国资本对他们是极其饥渴的。
因为 SK 海力士现在手里可以说是握着全村的希望，他们目前控制着全球 HBM， 也就是高怠慢内存市场50-70%的份额。要知道，如果没有 HBM， AI 芯片的计算能力再强也没有。
对于非技术背景的朋友，我们怎么去理解 HBM 在 AI 里的角色呢？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可以把最顶级的 AI 芯片，比如英伟达的 GPU， 想象成一座极其庞大、加工能力逆天的超级工厂。
嗯，超级工厂。
但如果通往这个工厂的只有一条乡间小路，那么不管工厂多能干，它都会因为等不到原材料而停工，
数据进不去。
对， HBM 就是那条超宽的十几个车道并行的超级高速公路，它能把海量的数据瞬间喂到芯片的嘴里，确保算力不会被饿死。
原来如此，那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核心的矛盾了。目前的韩国半导体产业感觉就像是一个在两座摩天大楼之间走钢丝的人，手里还要抛接两把燃烧的火炬。
这个比喻很形象。对啊，一边是拿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巨额融资，面临美国要求他们在美国本土投资的压力，但另一边却是一家中国供应商带着性价比极高的算力芯片即将敲开韩国数据中心的大门。
这也是他们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你看，韩国政府刚刚宣布要在国面投资8000万亿韩元建设半导体和 AI 基础厂，但美国又在不断施压，这就已经让他们左右为难了。
而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资料显示，华为的 Ascend 950DT 训练芯片下个月就要部署了，而用于推理的 950PR 芯片价格只要惊人的70000人民币。
对，这个价格太狠了，
这还不到英伟达 H200 价格的1/3啊。
你想想，对于那些被英伟达高昂价格压得喘不过气、利润薄如蝉翼的韩国数据中心来说，70000人民币的顶级推理芯片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
而且华为不仅是卖芯片，他们还计划在今年4季度直接杀入韩国市场，甚至提出要在韩国的数据中心里部署庞大的 Atlas 950 SuperPOD 算力机群，
简直就是在对方的后院里建基地了。但是呢，这顿看似便宜的饭可能会吃出人命。
怎么说？
这也是金京镇前国会议员在简报评论里抛出的最严厉的警告。他指出，韩国企业现在处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夹缝中，如果韩国的数据中心因为严红华为的算力成本，在没有进行极其严密穿透到底层的法律风险审查下就贸然采购的话，
会触碰红线吗？
没错，一旦触碰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红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合同作废，更是毁灭性的制裁。这种横跨中美两大生态的劈叉姿态到底还能撑多久？这确实是个大问题。
资本市场其实已经给出了极度焦虑的反应。你看，中国的韩部记市值刚冲破10000亿人民币大关，结果仅仅因为一份普通的风险提示公告，短短2天内市值就直接蒸发了1400亿。
这波动太剧烈了。
这种暴涨暴跌说明，在 hardware 一层，每个人都处在极度的狂热和极度的恐惧交织之中，大家都在等靴的落地。
那么我们不妨顺着这条逻辑链继续往下看。当我们拥有了因为封锁而各自独立的 AI 大脑，又拥有了在制裁中疯狂移带的本土心脏，当这两者结合，他们最终会变成什么？
他们会长出身体，真实实地地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
没错，
这就是经验资料中最震撼的一环了。具身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迎来工业级别的恐怖爆发。
根据中国工信部披露的数据，仅仅是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量就将突破惊人的10万台。
你想想，10万台是什么概念？这已经是2025年出货量的大约6倍了。以前我们在网上看机器人视频，也就是看他们翻个后空翻，或者能把一个鸡蛋安稳地放在桌子上，对吧？
对，那是过去。
但现在，简报里的数据画风全变了。智源机器人的 G2 直接在平板电脑产线上完成了超过100小时的连续高强度质检，还有宇树科技更是用104天创下了科创板最快的 IPO 记录，而且人家是实打实的营收和利润双增长。
确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越过了那种在实验室里录个视频演示一下的技术验证期，直接一头扎进了拼良品率、拼产能、拼成本的重工业肉搏战。
这里我必须要向你请教一个核心机制了。我们看到了美团发布了 Longcat 2.0 大模型，参数非常高，而且是完全在50000张华为国产芯片上考通的。但我不明白的是，这种语言大模型到底是怎么让工厂里的机器人变得更聪明的？总不能是让机器人一边拧螺丝一边写诗吧？
问得好，这正是具身智能真正的技术飞跃。你看啊，以前的机器人，你得把代码写死，告诉他手往前伸30厘米，下降10厘米，然后闭合爪子。
非常死板。
对，如果桌子稍微歪了一点，他就完全抓瞎了。但现在大模型赋予了他们对物理世界的常识理解。
常识理解。
是的，当你用千亿万亿级别的参数训练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后，你只需要对他说，把那个有点生锈的螺母挑出来拧紧。
哇，
他的大脑就能自己去分析什么是生锈，螺母在哪儿，甚至需要用多大的力矩。
原来是这样。但是那种分析需要极大的计算量吧？你不可能把50000张华为芯片或者一台超级 computer 直接塞进一个1.7米的人机人肚子里吧？那成本都多高啊？
绝妙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简报里紧接着提到了工业网络路线图，就是那个要部署50000个 5G 专网以及中国电信主导的 6G 架构的项目。
哦，这跟人机人有关系？
逻辑非常清晰。既然不能把超算塞进机器人的身体里，那我们就把它的主大脑放在云端的数据中心里，然后利用 5G 甚至未来 6G 那种极低的延迟和极高的带宽，把它作为无处不在的神经系统，去实时控制工厂里那100000具造价低廉只负责执行动作的机器躯壳。
天哪，这就完全串起来了。国产的 AI 大模型作为大脑，云端的华为芯片作为心脏， 5G 和 6G 网络作为神经系统，最后赋能给本土制造的100000台机器躯壳。
没错，
这已经不再是制造某一个硬件产品了，这是在打造一整套完全闭环的，从网络到算力再到实体的全链度独立生态啊！
而且这种生态的虹吸效应极其可怕。你想，当中国开始量产这100000台机器人时，它需要海量的减速器、高性能电机和精密 sensor， 这对于像韩国这样的全球供应链来说，是一个根本无法拒绝的庞大增量市场。
这绝对是重大利好，但也带来了隐患，对吧？
对，就使得政治上的脱钩在物理供应链层面变得更加痛苦和复杂，这对现有的全球供应链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听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深吸一口气，来好好消化一下今天探讨的全部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正如金京炯前国会议员在报告中敏锐定性的那样，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惊人的历史巨变。AI 的工具层、模型层，再到芯片底层，这3个维度的脱钩正在同一时间以惊人的加速度同步进行。
是的，无论你是正在纠结选哪个开源模型来写在代码的技术人员，还是在盯着屏幕看科技股暴涨暴跌的投资者，你都必须立刻重新审视你的供应链连续性。
确实如此。
在今天的世界，一项技术的国籍标签已经变得和它的性能一样重要了。
没错，从阿里的代码工具禁令，到 AI 虚拟恋人的强制下线，再到底层算力的争夺，甚至具身智能的全面爆发，可以说数字时代的柏林墙正在我们眼前拔地而起。
那个不问出身、自由穿梭的无国界技术网络，或许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昨天。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资料之外，但是顺着我们今天的逻辑自然生长出来的问题。你想想看啊，如果未来的世界真的像我们今天推演的那样，每一个地区都在用完全物理隔离的数据、本国生产的专属芯片，还有那些带着极其强烈的本土价值根和情感红线的代码，去训练属于他们各自的人形机器人和 AI 系统。
这就意味着，这些系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注入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是的。那么当这些带有浓烈各自国家 DNA 的 AI 系统在未来的某个全球网络节点，或者在跨国界的数据甚至物理世界中迎头相遇的时候，他们还能互相理解对方的逻辑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将会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代码和算法组成的属于人工智能之间的文化冲突？
这个画面怎么说呢，既充满了科幻感，又让人感到一丝寒意。
是的，这个问题就留在你慢慢去思考和寻找答案了。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分析对谈，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